神的指引是确定神给你生命的旨意的教义，借着传达神的旨意，通过神的启示，神指引你。除了认识神的话语，没有信徒可以知道或遵行神的旨意。圣经揭示了许多命令，给每个信徒普遍宣布什么是神的旨意和什么不是。神对你个人生命其他的目的，如果没有直接在圣经里说明出来，就必须靠着你魂里的圣经教义来确定。从应用圣经教义，你便能解决神要你想什么，他要你做什么，和他要你往哪里去。作为主耶稣基督个人的大使，在得救之后，你只能借着顺从神给你生命的旨意，才能有效地代表他。学习神指引的命令、类别和技巧，给你基本的方法来遵行他的旨意。正当你继续在灵性上增长到成熟时，对认识神给你的旨意就会变得有把握，不论在任何的时候和每种情况之下。神的指引，作者蒂罗伯牧师。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第十七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序言。在你开始学习圣经之前，如果你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你必须私自向父神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已知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已知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知或遗忘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你然后将会与神相交，被圣灵充满，准备好从神的话语中学习圣经教义。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你个人若从未有信主耶稣基督为救主，问题不是有否认你的罪，问题是有否单单相信基督一位。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介绍。每一个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都是神的儿子的个人代表。他被称为基督的大使、证人、祭司和信徒。但不论称号是什么，一个事实是明显的。正如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代表每个信徒，因此每个信徒在地球上都代表神的儿子。为了有效地代表他，每一个重生的人必须被神指引。为此，我们已经有了应许。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 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以赛亚书第58章第11节。神的指引是确定神给你生命的旨意的教义。在圣经里，希腊文的旨意是 zelema。 当 zelema 是用来指神给信徒的旨意，它指的是他在永恒的过去为每个信徒设计的目的或计划。其中一个最大的困境任何信徒会面对的是，我如何知道神的旨意，我如何被他指引。在我生命中的一些危机、困难或难题上，神给我的旨意是什么？在整本圣经里，信徒们不断被告诫要知道神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以弗所书第5章第17节。一个不知道神旨意的基督徒被称为一个糊涂人。在基督徒的生命中，一个最有害的失败是缺乏智能或理解。神的指引是通过神的启示传达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话语。因此明显地看到，神的指引必须基于圣经本身，因为神的话语就是基督的心思意念。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6节。今天你唯一可以知道神给你生命的旨意，就是聆听和理解圣经教义。罗马书第8章第14节介绍我们，圣灵是神指引的主要因素。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第8章第14节。除了知道神的话语和被圣灵的任务控制着，就没有神的指引。这些属灵生命的基本条件一起，形成了神指引的三项命令的基石。神指引的命令，顺从神的旨意。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第12章第1节。献上在这节经文里是希腊文 proskyne， 同一个字发现在罗马书第6章第13节，意味将自己献给神或顺从神的旨意。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时，我们便知道这不是一个只一次的决定，去顺从神便保证永远都会。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的过程中，顺从是一个一连串不断的决定。我们不决定神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而是他决定他给我们的旨意，并且当我们在与他相交之下，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我们必须在与神相交之下，才能被神指引。唯一与神相交的方法是借着反弹，叫我们的罪过得到赦免，一切不法的行为得到洗净。一个仁慈的方法，给信徒在属肉体的状态中，借着私自向父神说明个人所犯的罪，能重获相交和属灵的状态。我们若认说明认明自己已知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合理的，必要赦免我们已知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知或遗忘的罪，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身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任何的罪在你的生命中，你被说是与神失去相交，你是在属肉体的状态中。只要在属肉体的状态中，你是不可能被圣灵指引。因此要神的指引，其中第一个步骤是使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反弹。如果你要遵行神的旨意，就必须被圣灵控制着，因为没圣灵的充满是绝对不能遵行神的旨意。要顺从神的旨意，就要从被圣灵充满开始，乃要惯常的被圣灵充满。当你向神承认你的罪，他饶恕你已知的罪和立即全部洗净你不知的罪，你恢复与神相交，你的魂立即重新被圣灵控制着，你是在属灵的状态中。唯一妨碍圣灵的控制就是罪，因此说明你的罪是被圣灵充满的唯一先决条件。顺从神旨意的命令声明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节。顺从神旨意的技巧是要认罪，这些都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顺从神的旨意不是在某一个特别的时刻或在某一个特别的事件中显示，但相反的，要把神的旨意作为你生命一致的规则。顺从是选择神的旨意为最终的决定，甚至在你知道他的旨意之前，不是愿意做一件事情的问题，乃是愿意做任何事情的问题。没有圣灵的充满，就不能顺从神的旨意，你无法知道神的旨意，直至你知道神的话语。认识神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属神的善行，纯全完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连同这节经文每一个从反面角度来看的命令不要，和从正面角度来看的命令你岂不知道，是一个认识神的话语、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的鼓励。因此对遵循指引的命令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圣经是已知神旨意的来源，不论是直接的声明或从教义推论得来，对他旨意的认识是基于了解神的话语，对教义、技术和应许有最深的领悟，会带来被神指引的能力。为了解决各种没有名列在圣经里的问题，信徒必须从已知的达到不知的。借用代数，我们有一个完美的例子， X 等于未知的因素，但是没有已知的因素绕着它，就不能确定 X。 虽然 X 是未知之数，一旦我们把已知的因素围绕着它，我们就可以确定 X 的含义。举例来说，如果 2X 等于 10， X 是什么呢？答案 X 等于5。我们之所以知道 X 等于5，是因为在这情况之下，我们有已知的因素，已知的因素确定 X 的含义。对有关神的指引而言，所有已知的因素都可以在圣经里找到。有了已知的因素在圣经里，你可以理解神的心意和旨意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上。 举例来说，一个已知的因素发现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他告诉你不可与不信的相交，这带出了在婚姻上的指引。你要与谁结婚？你要在何时结婚？你应该和怎么样的人结婚？还有许多其他有关的问题。但从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有一点是肯定知道的，就是你不要和一个非信徒结婚。这是直接的声明，是反对神的旨意。那么你要与谁结婚呢？这答案必须从圣经里一组已知的因素，连同圣灵的充满来决定。有很多事情圣经直接命令是神的旨意，或相反的不是神的旨意。其他没有直接说明的事情，必须从居住在我们魂里的教义做出一个合理的结论来决定。这样我们便能确定在任何一个时刻，在每种情况下，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但要记住这个原则，不知道神的话语，你就不知道神的旨意。同样，没有力量去执行神的旨意，就不可能遵行神的旨意。这力量是由圣灵充满的任务来提供，这是一个原因。信徒被敦促去反弹，每天研究神的话语和尽量领受圣经的教训。在神的话语上增长，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恩典是神计划的总计。如果你是在神的旨意里，你就是在神的计划里。当你在神的计划里，你就应该遵行神的旨意。对神的旨意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遵守是无法获得的，除非在灵性上有稳定的增长和成熟。神的指引涉及一次一步，每一步必须在属灵的生命上增长和前进。其实这三项指引的命令是不可以分开的，因为它们都是互相依赖的。我们必须顺从神的旨意，通过圣灵的充满。我们必须认识神的旨意，通过神的话语。和我们一定要在灵性上成熟，以便尽量遵行神的旨意。未能达成这三项要求，通过属肉体的状态、无知、缺乏灵性上的增长，都会妨阻遵行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神给个别信徒旨意的类别。神给每一个信徒的旨意的问题可分为三类。他要我想什么？他要我做什么？他要我往哪里去？神在观点上的旨意。神要我想什么？明显的，他要我思想神的观点。在旧约里的圣经教义就是神的观点。因此，这符合神指引的第二项命令，就是认识神的旨意。我们的力量来自神的话语，我们本身都很软弱。圣经教义是魂的骨干，支持我们属灵的生命。为了明白神在观点上的旨意，我们必须储存教义在旧约里，让它指导我们一切的决定。神在行动上的旨意。神要我做什么？神在行动上的旨意涉及所有一个基督徒应该和不应该做的事来荣耀神。该列应做和不应做的事包括许多美好的事，在神的话语中找到。反弹，被圣灵充满，学习教义， 信靠和安息的技巧，被基督占据着，祈祷、见证和许多其他的事。遵行神旨意的需求，就是神指引的第一和第二项的命令，顺从神的旨意和认识神的旨意。神在地理上的旨意，神要我在哪里，这一类是关乎地点。不过神在地理上的旨意从没有除去神在行动上的旨意来考虑。如果信徒遵行神要他们做的事，那么他们最终将会到达神要他们去的地方。我们都明白，越过海洋或到外国去，不叫一个人成为一个传教士，神在行动上的旨意必须放在首位。基督徒要成为传教士，就先要在自己的本地，在自己的情况中做见证。一个信徒不在家中做见证，就永远不会在另一个国家里做见证，外国的情况更是困难得多。第三个神指引的命令，增长到成熟，明确的与神在地理上的旨意有关。神在地理上的旨意，一个很好的例子记载在约拿书。神给约拿的旨意是要他前往尼尼微去宣传福音，他不但不往尼尼微，他却成了一艘船背着方向航。他最后被抛出船，给一条大鱼吞下，吐在干地上，然后很不情愿地前往尼尼微。约拿的问题是他对亚述人的仇恨，故此造成不愿意执行已知的神在地理上的旨意。另一个神在地理上的旨意的困境是雅各所面临的，当他要下埃及去。雅各认为离开本地是错误的，因此神实际上对他说，不要害怕雅各，这次前往埃及是我给你的旨意，但你的家人必定带你回来。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7节盼望着去必推尼，但神克制他，因为他要保罗在腓立比，彼得在必推尼。戴维利文斯顿，一位上个世纪伟大的传教士探险家，计划前往中国，但受到英国与中国的战争所妨碍。因为是神的旨意，要戴维利文斯顿在非洲，不是中国。中国的战争使他不能到该国。神在地理上的旨意是通过何时的情况下达成。阿贾德森开始前往印度，但官员不让他登陆孟买。你可以看到，神要他在缅甸，似乎是一个移民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神在地理上的旨意的问题。神的指引第一部分完，请继续收听神的指引。请登录网址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6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